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25号，公元2017年8月1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人类的问题应该用人类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对话。中印边境对峙持续，双方军人在班公错互掷石块，在乃对拉山口交换糖果。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宣布将采纳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宣称，中国各民族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录制视频讯息，对不得已取消博茨瓦纳行程表达了深切遗憾。尊者向该国总统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筹办方表达了歉意，同时就研讨会主题人类一体性理念发表观点，强调在21世纪，人类的问题只能透过人类的方法，也就是对话来解决。
Firstly, I want to say I reallyfeel great, great regret.
达赖喇嘛官网今天刊出尊者录制的视频讯息，尊者就自己因身体疲惫而必须取消博茨瓦纳行程表达了遗憾。达赖喇嘛尊者在视频中表示，大约在1年前收到邀请后，我就非常激动，因为我认为非洲大陆拥有巨大的潜能，因此迫切期待此次行程。尊者解释说，近几个月的繁忙出行让他不得不做出取消行程的决定，但认为原定的研讨会应该如期进行，并且对此次行程付出许多的总统先生倍感歉意。此次会议的主题有关人类一体性理念，尊者表示这也是他一直在推展的观点。
So then the meeting, their concept, oneness of 7 billion human beings. I always now trying to promote that.
尊者说，这与非洲的传统群体主义价值相似。今天，人类深陷的许多困顿，都是由过度强调彼此的次要区别而导致的，包括宗教信仰、种族等。从逻辑上来说，缓解这类情况的唯一途径就是培养人类一体性观念。非洲的群体主义价值虽然古老，但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世界，因此请大家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这些传统价值观点与更多人分享。
I think humanity through difficult experienceseems to be becoming more mature. So desire.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据他观察，人类在艰难的困顿下正在变得更加成熟，所以对和平的渴求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尊者说，当初人们视战争暴力为生活的一部分，并将此视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这种观点逐渐有了改变。虽然今天世界上仍发生着各种暴力，但我认为那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要有人类，就一定会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人类的问题必须由人类的方法来解决，那就是对话。所以我总是说，21世纪必须是对话的世纪，必须是和平的世纪。尊者强调，和平只能透过内心的和平而产生，有了内心平和，在对话中面对分歧时才能够尊重他人的观点，如此才能够本着互利的宗旨来解决问题。尊者说， 我们虽然相隔甚远，但在精神上，我总是与你们同在。
With you. Thank you.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印在多克朗地区的对峙持续至今，从互指对方撤兵到互相否认，并集结大量军队至当地之外，其他交界处亦频频传出越界情况。报道指，本月15号印度独立日，中印军队在拉达克班公湖一带发生肢体冲突，互掷石块。同一天，在乃敦拉山口，中印官兵则交换了糖果。与此同时，中共官媒在被自己封锁的推特上上传带有歧视印度种族内容的视频，引发网友的论战。中共与印度在西藏、西京与不丹三方交界处的对峙已经持续约9周，中印双方互不退让。中共继续称不丹已承认事发地点为中国领土，然而不丹外交部则予以否认，并表示立场未变，希望中方不要改变原有的边界状况。就在外界对中印对峙的结果进行各种分析预测之际，中共喉舌新华社却在推特上上传含有歧视讽刺印度种族内容的视频。有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印对峙至今，中共官媒对印度与该国军政界领导做出说谎、歪曲事实等指责。然而此次官媒新华社在推特上传讽刺视频，却含有种族歧视的暗示。在这部视频中，新华社列出印度的所谓七宗罪，包含对多克朗的非法越界，一名女主持人用英文隶属印度的所谓罪行之际，多次安插一名模仿印度口音的英语，绑有类似锡克教的头巾，贴着假络腮胡的人士扮演印度人，对他们进行丑化讽刺。此外，有多家印度媒体报道指出，本月15号印度独立日当天，在查谟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的班公湖，印方驻军发现10多名中共士兵越界进入印方领土，随即高声喊话要求对方离开，但中共士兵却持续越界动作，双方随发生肢体冲突，并以石块互相攻击。据悉，双方均有受伤，稍后中国军人撤退。然而，班公湖的冲突并未恶化。据《今日印度》昨天16号报道说，在班公湖的肢体冲突事件发生后，双方同意加强现有的边界和平机制，来维护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印度媒体引述消息指出，中印军方人员在拉达克东部地区举行会议，虽然边界时有状况发生，但是互掷石头则为首次。中印双方都在严肃对待此次事件，均选择放下这次争端。与此同时，印度独立日当天，在中印另一个交界处乃堆拉山口，双方则交换了糖果。中印军方每年会依照惯例在印度独立日与中共建军节举行边境会谈，今年则因为多克朗的对峙而未沿袭传统。但在8月15号当天，乃堆拉的印藏警察边境部队与中方边境士兵交换了糖果。乃堆拉山口离多克朗高地仅有25公里。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政府近日宣布，将在辖区内藏人定居点采纳落实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给当地的藏人青年提供更好的机会。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 印度阿鲁纳切尔邦近日正式采纳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阿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致信藏人司政洛桑森格，写道：由我于本月12号召集的内阁会议中，各方决定在阿鲁纳切尔邦采纳并落实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如您所知，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国内第四大藏人居住区，有四大藏人定居点。为了向阿邦内的藏人青年提供更好的机会，我的内阁决定采纳由中央政府制定的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官网指出，司政洛桑森格向阿邦首席部长带领的政府表达了感谢。据介绍，2014年印度中央政府宣布推出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后，先后有西马希尔邦、北阿看德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政府在各自辖区内的藏人定居点落实该项政策。2014年印度政府颁布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授权印度境内的45个流亡藏人社区通过签署土地合同正式实现土地使用合法化，并且授权流亡藏人按照各自需求自由决定土地的使用。印度各邦将向流亡藏人给予合法居住证件，藏人有权申请印度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的扶贫项目，申请银行贷款。该政策还指出，持有印度难民证件的所有藏人若具备条件，可在印度政府的经济、卫生和商业部门合法任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发布201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对藏人宗教信仰的打压依旧严重，而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中对此作出回应，曾表示中国没有新闻审查的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公然宣称，中国各民族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本月1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201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当局对各种宗教群体所实施的打压。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何谓正常。在西藏自治区与其他藏地，中国当局对宗教信仰进行范围广泛的干预，包括强迫失踪、虐待、未经审判的长期监禁、旅行限制等等。报告并指出，中国当局持续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惩处对他表达尊崇的藏人。而昨天8月16号，有记者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提出该份报告的内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称，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和依法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依法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发言人并称，美方所谓的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进行无端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同一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013年1月也曾公然宣称，在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当年，这一言论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与抨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